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那刚才我们诵读的这段经文是关乎耶稣降生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最后这段经文和第二章的一开始的这段经文分别记载了圣灵感孕玛利亚，也记载了耶稣降生之后人间的势力粉墨登场，对这一位降生的君王有不同的回应。那你知道在路加福音当中特别的记载说，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你要怀孕生子，他要为大，称为至高神的儿子。各位，你还记得当时玛利亚听见这一个天使的话，她的反应吗？哦，怎么会有这事呢？对吧？或者说，其实一个未出嫁的女孩子，如果有人有一天突然告诉你说你怀孕了，要生一个孩子，请问通常的反应是什么？不可能，对不对？啊，玛利亚的第一反应是惊慌失措。然后是百思不得其解，对不对？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童女怀孕是刺破理性主义最锋利的利剑。童女怀孕，面对看起来面对这一个最不可思议的信息，其实连最初玛利亚第一个听见这些信息的时候也会跌入理性主义的牢笼，对不对？就是出嫁才会怀孕，不出嫁就不可能怀孕，这是人间的常识，对不对？因为童女怀孕这个不符合常理，对吧？那顺便说一句，其实2000多年以来人们反对童女怀孕的主要的缘由就是觉得这事儿不符合常识，就是觉得这事儿不符合常理，对不对？所以理性主义总是对上帝超自然的大能呢，有一种无可避免的天然的抵抗和抵挡，甚至连当初的玛利亚都不例外，对不对？那并且说完这话之后，你知道天使知道玛利亚心中的困惑，知道他的不安，知道他很多的问题需要被调整，对吧？于是呢，天使说完这话之后，就指示玛利亚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让他去启程，去找他的一个亲戚，对不对？这个亲戚叫伊丽莎白，说呢，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呢，年老的时候也怀孕了。你看哈，信仰再一次对抗了理性主义，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要知道，伊丽莎白本来是不生育的。我的意思是，她连年轻的时候也不能生。并问题是，现在夫妻双方都已经年纪老迈了，本来就不生育，年老了是不是就更不能生育？于是上帝在两个不能中间做成了这个能，让她怀了施洗约翰。所以你会发现，这同样是耶稣降生，当然是一件超自然的神迹，但施洗约翰降生也是一件超自然的神迹。上帝让玛利亚先去看那件超自然的神迹，来坚固他的信心。玛利亚要亲自见证这个神迹，来克服他的理性主义。请注意，这个情节啊，不仅对玛利亚很重要，其实这个情节对约瑟来说也很重要。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没有这么想啊，我们来想一想，约玛利亚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了亲戚家3个月，对不对？只等到圣经说，只等到伊丽莎白快要临盆的时候，他才回来，对不对？你想，他去了外地3个月，回来之后肚子就开始大了，请问？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约瑟是好人啊，不想明明的羞辱他，想暗暗的把他给休了， 意思是约瑟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一定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为什么约瑟会这样想？很简单，约瑟当然知道玛利亚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跟他无关。问题是约瑟不仅约瑟知道，你知道吗？全村的人都知道。为什么全村的人都知道？因为玛利亚独自去外地待了3个月，回来肚子就大了。你知道，所有人按照常理来讲，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儿跟约瑟无关，对不对？按照常理来讲，约瑟的想法是未婚怀孕必有淫乱的事，所以他就想把玛利亚给休了，这是他最自然的第一反应。并且这个事儿呢，在当时每一个人都知道，约瑟的脸上是不是很挂不住，是不是很被羞辱？是呀，光天化日之下，上帝把玛利亚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然后几个月之后回来却怀孕了，现在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这绝不是约瑟的孩子。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玛利亚肚子里有一个孩子，但约瑟不是他爸，对不对？这件事情没法隐藏，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就知道约瑟面对的羞辱其实是很大的，他不仅是内心的痛苦，还有外在异样的眼光，对不对？所以让我这样说，全天下的人都不信，是因为全天下的人都是如此的容易陷入到理性主义的毒瘤当中去。所以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位慕道友来跟我说呢，他说我很难相信童女怀孕这个事儿，这不科学，这不可能，这不符合医学常识，这不合理，这个没道理，我怎么都信不了，我怎么都很难接受。那一天呢，我想让他真实的来看这个问题哈，我就问他一件事，我说呢，请问关于童女怀孕这件事情，全天下有谁跟这件事情关系最深？全天下如果有一个男人不相信这件事儿，你认为那个男人应该是谁？当然是约瑟，而不应该是你，对不对？我说这个人应该是约瑟呀，而不是你。如果说全人类只有一个人，他最不可能相信童女怀孕，他最不愿意相信童女怀孕，他最不应该相信童女怀孕，这个人就是约瑟，对不对？换句话说，即使全天下的人都相信了童女怀孕，只有他最难相信，对吗？当你说我绝不相信童女怀孕的时候，其实你还没有体会到约瑟复杂的心情。因为对你来说，你的不信主要是理性上通不过去，对不对？对约瑟来说呢，对不对？对约瑟来说，你知道信与不信将决定他这一生的命运。对约瑟来说，信与不信将决定了他全部的生活，将决定了他全部的尊严，对不对？信与不信将决定他一生到底是活在无尽的痛苦当中，或者是活在全然的荣耀和感恩当中。只有这两条路，对约瑟来说，信与不信将决定他一生这一辈子到底是活在天堂还是活在地狱，对不对？你看最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圣经记载最奇妙的事情是，圣灵让这位全天下最不可能相信的那个男人站出来说，他为童女怀孕做见证，对不对？约瑟在这里记载约瑟的反应，我就对那位慕道朋友说呢，其实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呢，你信不信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信不信其实也没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约瑟相信在这件事情上，约瑟的见证力度将胜过全天下所有人的不信和怀疑。所以理性主义是信仰的仇敌，但童女怀孕，约瑟的见证是刺破理性主义最锋利的利剑，这就是信仰的奇妙，对不对？第二，以马内利的福音是超乎人想象的恩典。 其实在整本旧约当中呢，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呀，以马内利其实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有罪的人无法来到圣洁、公义、良善的上帝的面前，对不对？血肉之躯不能承受上帝圣洁的光芒。在旧约，人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会幕就成为了上帝与以色列人会面的那一个的桥梁。神说，在这里我要与你们同在。为什么在会幕当中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呢？很简单哈，我们讲过利未记，对不对？唯一的原因是因为进入会幕至圣所的路是通过流血、牺牲、献祭打通的，是通过不断的流血、牺牲、献祭才可以进入到至圣所。因为整个旧约告诉我们一件事，除非借着献祭，祭物被献上，被宰杀，流血牺牲，人无法来到那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所以让我这样说，上帝与人同在的前提是什么？是牺牲，是赦免，是代替，是流血。所以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要与人同在，就是需要来降卑自己，抚救我们，并且担当人的罪，牺牲流血，降卑受苦受死受辱，才能与我们同在。那很多年前我特别喜欢看香港的电影哈，那香港有一段时间呢，大概是90年代末这个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呢，有一系列的香港黑社会的电影，对不对？啊，古惑仔，对吧？那我那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有一幕特别的精彩啊，哪一幕呢？就是有一位讲义气的大哥，对不对？像陈浩南那种啊，带着一群生死相依的小弟出来打天下，对吧？啊，铜锣湾扛把子啊。那你会知道，有的时候呢，其实小弟不那么听话的，有的时候小弟不懂规矩，容易惹祸，对不对？啊，那通常小弟惹了祸之后，怎么来解决呢？怎么去面对呢？这个时候，大哥面对对方敌人的步步紧逼，通常那个讲义气的老大就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对不对？面对敌人的报复，没有退缩，没有不管不顾自己的小弟，然后与自己的小弟站在一起，约在酒楼上说，他的事儿我扛了，他的事儿我扛了。但是你怎么扛呢？你不能空口白牙的给抹过去就算了，对吧？你怎么扛呢？这个时候只见他手起刀落，啪，把自己一个手指头给剁了，对不对？哦，然后转头对另外一方说，我替他向你赔罪。怎么赔罪呢？只见他抄起酒瓶子噼里啪啦砸在自己的头上，血流不止，对不对？哎，然后就拉起自己要救的那个小弟说，我们走。哇，这个场面很感动，对不对？这个场面很讲义气，对吧？并且当时没有一个人敢拦住他，为什么呢？因为对方都被他，连对方都被他折服了，对吧？那基本上呢，这幅画面几乎构成了我青春期觉得最美的一幅画面。所以青春期的男孩都喜欢仗剑走天涯，行侠仗义，对不对？后来呢，我渐渐明白，其实这幅画面为什么会如此的折服我呢？这个故事之所以精彩，这幅画面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里面有救赎的影子，对不对？是因为里面其实对救赎的描摹，对救赎的模仿，对不对？甚至其实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提到这种义薄云天的江湖义气，他怎么说呢？他甚至把这种义薄云天的江湖义气跟耶稣的爱做对比，他说呢，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所以在某一种角度来讲，人类历史上那种义薄云天的江湖义气，为一人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那种为天下百姓去死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是的，那种为民族、为大义、为气节、为天下百姓死的时候，死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光荣，对不对？但主为谁死啊？主不是为英雄死，是主是为小人死；主不是为义人死，主是为罪人死；主不是为好人死，主是为坏人死。这个就显明他的爱真是爱了，对不对？所以天使对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你的事儿他扛了，意思就是你的事儿他来解决，意思是我们的罪恶他亲自进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其实我们都羡慕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羡慕多了容易把自己看作那位英雄。但我要提醒的是，其实我们不是扛下所有的那一个，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是那个容易惹祸的不懂事的小弟啊，我们不是英雄，耶稣基督才是。请问如果你去给别人做中保，你有几个手指头可以剁呢？耶稣降生的时候，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要知道这是超乎想象的恩典，因为他来不是剁手指头，他来是钉十字架。他来不仅仅是拿酒瓶子敲在自己的头上，他来是把自己挂在木头上，亲自的为我们舍命。因为他才是那一位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他才是那一位真正的赎罪日所献上的那头公牛。所以以马内利的福音是什么？以马内利的福音首先是超乎人想象的恩典。耶稣与我们同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与我们同在，他就要为着与我们同在而受苦。我们与耶稣同在意味着什么？我们与耶稣同在意味着我们被拯救。所以我们蒙拯救意味着他要来受苦。这就是路德所提到的甜蜜的交换。所以以马内利的福音，这场超自然的恩典是把我们带到了神的面前，神来到了这个罪恶的世界。第三，我跟大家分享的以马内利的福音，也就是耶稣的降生呢，挑战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在第二章的经文当中，耶稣降生以后呢，你会发现有两个针锋相对的故事，一个是东方的博士来朝拜他，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是耶路撒冷的希律王想要杀死他。请问这个降生在马槽的婴孩他到底是谁？为什么有人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来敬拜？同时为什么有人又费尽心机机关散尽的想要杀害？那他到底是谁呢？你知道现代基督教呢，或者现代的当代人呢，常常对耶稣的身份有极大的误解。那什么意思呢？我会觉得当代人对耶稣的身份有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耶稣是一位宗教家，耶稣是一位哲学家，耶稣是一位道德典范，耶稣是一位慈善家。我觉得这几乎是最大的误解。或者说当代人来到教会的时候，通常他们是来想来寻求帮助的，希望耶稣帮助他解决一些问题，疾病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总之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当代很多人呢，其实无形当中会把耶稣当成一位心灵导师，或者一位婚姻专家，或者是青少年问题的辅导者，对不对？你发现我们遇到的问题，或者说文化的伟人，道德的典范，大慈善家。哎，你知道当代有一个产业叫无忧产业，你们知道吗？就是它不是有一个时代的真实的产品，它是来给人一个精神和文化的产品。比如说呢，像这个美容院啦，比如说像这个健身机构啦，比如说像这个成功学的课程啦，这个都叫无忧产业。就是来给你一些文化的精神产品，让你觉得自己更快乐一点，让你觉得自己更好一点。但你知道呢，我觉得当代很多人呢，其实越来越多的把教会当做一种无忧产业。就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基督教信仰当成无忧产业一样介绍给别人，心理辅导、美容专家、成功学。如果你生病了，你家庭不和谐，你孩子不听话，你心理压力大，来教会，耶稣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哦，我要退一步说，耶稣可能真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首先耶稣其实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换句话说，当代人首先把耶稣当成了一位心灵导师、婚姻专家、慈善家、青少年问题的解决专家，把这样的身份介绍给了别人，或者说耶稣是一个医生，把这样的身份介绍给了别人。因为我们自己通常就是容易这样来理解耶稣的身份和这个福音的信息。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的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有一个问题永远不可回避。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问大家哈，如果耶稣主要的身份仅仅是一位心灵导师、慈善家、婚姻专家，或者说青少年问题的辅导家、大慈善家，为什么耶稣一出生，希律王就要杀死他呢？希律王为什么要杀一个心灵导师、婚姻专家呢？希律王为什么要杀一个慈善家呢？完全没必要，对不对？在某个角度来讲，一个心灵导师、一个慈善家、一个婚姻问题的专家，永远都会受到希律王的欢迎的。但是一位生下来就做犹太人的王的那一位弥赛亚，才会被希律王猜忌，才会被希律王迫害和追杀，对不对？很可悲的是，我觉得当代很多人自称基督徒的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身份的认识，可能连希律王都不如。因为希律王都听到了之后，都知道他最真实的身份其实是犹太人的王，他最真实的身份其实是宇宙的王，这件事情才是他最强烈的真实的身份，对不对？所以对今天的教会来讲，耶稣降生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对教会来讲，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把福音跟这个世界之间尖锐的那个冲突给抹杀了。我们今天认识耶稣，认识福音，也面临了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认识耶稣的身份和信靠他的方式出了极大的问题。因为在当代这种世俗化的理解当中，在这种个人化的理解当中，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希律王为什么非要杀死他不可。解释不了，就说明在根本上我们对他的身份认识有偏离。可悲的是，你知道当代人呢，当代人似乎站在了东方博士跟希律王之间，走上了第三条道路。东方博士是跋山涉水，是把自己最珍贵的乳香、墨药、黄金，是怎么样都要来敬拜他，对不对？是献上自己最珍贵的，来匍匐在他的面前，交出自己生命当中的主权。那希律王呢？希律王是费尽心机，怎么样合成的两岁以里的全部杀尽， 怎么样都要杀死他。你发现这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对不对？但似乎呢，我们想走第三条道路，我们既不能像东方博士那样那么的坚决来敬拜他，我们也不像希律王那样来杀死他。我们既不是来敬拜他的，也不是来杀死他的，我们是来表扬他的，我们给他一顿表扬。大慈善家，大哲学家，青少年问题专家，心灵导师，好人，这是不是都是一些表扬？是的，我们想表扬一顿耶稣，但是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是要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根基，生命的方向和整个生活的样式。今天很多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耶稣基督还是蛮不错的，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他绝对不是蛮不错的，他是最美的、最好的、最荣耀的，没有其他事物可以和他相比，这个才是正确答案。今天很多人会觉得说，有信仰还是挺好的，但是啊，你知道中国人说话，但是后面的内容通常都是重点，但是不要信得太迷了嘛。哎，是不是经常听人这样说，有信仰还是不错的，信仰很好，但是还是要过正常人的生活嘛。你有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意思是我们也愿意信主，但是两边都不要走极端嘛，不要像东方博士那样太极端了，也不要像希律那样太极端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听见福音的人，包括教会中的会友，就是越来越想在东方博士和希律王中间找到第三条出路出来。我们觉得东方博士太狂热，不值得，太迷信，太极端，我们又觉得希律王肯定不对那样，对不对？但问题是，问大家，你觉得人类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第三条路？对耶稣的态度上到底有没有第三条路？所以我今天传讲的信息是，你真实的、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就绝不可能有第三条路。要么他是完全的王，你要把生命的主权、最美的、所有的一切全然伏在他的权下，他要必须做那个最忠心、最高的标准、最大的君王，超乎万有的一切，要么是这个，这就是敬拜他的意思；要么呢，要么就是背逆、抵挡、不顺服、不信，来阻拦他，或者说来杀死他。我们的人生只有这两条路，凡听见福音的人都必须选边站，要么跟东方博士站在一起，要么跟希律王站在一起，没有第三条路。所谓的第三条路，不过是我们自己体贴肉体、体贴私欲发明出来的，不跟随他的找的一些的借口而已。让我换一个同样尖锐的选择和挑战。这章经文告诉我们，在人的生命当中，要么敬拜那位独一的真神，要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有形形色色的各样的偶像。你说我不拜上帝，但我也不拜各样的偶像，我谁都不拜，我只信我自己，那么自己就是其中的偶像。有人说，我虽然没有信耶稣，没有拜耶稣，但我也没有拜希律王呀，我就靠自己，那么你自己就是你生命当中的那个王，因为自我中心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事实上，我要说的具体一点，事实上，每个人是如何敬拜自己的呢？通常都是透过敬拜外在可见的事物来敬拜自己，对不对？要么拜金钱的方式来拜自己，要么拜权力的方式来拜自己， 要么拜成功的方式来拜自己，你总是有一个可见的偶像的。有一位牧师这样说，他说其实呢，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位王，并且不多不少只有一位王，这个王要么是上帝，要么就是魔鬼，形形色色的各样的偶像背后，其实背后的王其实都是魔鬼，对不对？其实都是的，就魔鬼来引诱我们，来欺骗我们，让我们拜形形色色的偶像，而我们自己绝不可能是那一位王。所以呢，你会发现以马内利的福音，耶稣的降生，对我们来讲挑战我们对耶稣的认识。然后最后一点，以马内利的福音，耶稣的降生所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会把重点放在这个层面上来看。第二章的一到十五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降生之后，博士来敬拜，希律来杀害，对不对？戏剧性其实很强的，对照很鲜明，对不对？那么在这幅画面当中，让我这样说，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降生是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当中，东方博士跋山涉水来敬拜，希律王费尽心机来杀害，这幅画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激起的挑战到底锋不锋利，就要问我们自己了。我会就着下面几个细节来推敲这一个的画面，我会问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当东方博士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经文说东方博士询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哎，当这个希律王听见这话之后，希律王的反应就是什么？心里不安，对不对？哎，我觉得希律王听见这个问题心里不安，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王嘛，他不是真正的犹太人的王，那因为真正的犹太人王降生下来了，要做犹太人的王，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威胁，对不对？这个我们能理解，他心里不安。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经文接着描述了希律王的不安之后，紧接着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们的王来了，他们怎么会不安呢？不是应该强盗来了他们不安吗？不是应该罗马军队来了他们不安吗？对不对？请注意，在整个旧约当中，以色列人盼望弥赛亚，盼望基督，盼望这位王到来，其实已经盼望了几百年了，对不对？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但终有一天那一位弥赛亚王，那一位基督真来了之后，他们却不安了。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他们说，哎，你知道吗，弥赛亚已经降生了，我们盼了几百年的那个弥赛亚终于降生了，合成的人不应该是高兴感恩赞美敬拜主吗？对不对？为什么他们现在反而紧张不安？请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要稍微退一步讲一个故事哈。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能够很好的描述这一群的耶路撒冷合成的人。这个故事就叫叶公好龙。信徒好主也是如此。叶公好龙，他画很多的龙，他逢人就说他喜欢龙，他也真的以为自己喜欢龙，但是他喜欢龙，他画龙，他逢人就说自己喜欢龙，这些都是表面的，装点明面的。当真正的龙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却怕得要死，对不对？这他当真正的龙来了，他对那个龙的态度才显明出来，他对龙的真实的想法和真实的态度，对不对？从前的那个喜好都是假的。 从前的想法都是虚的，因为没有看见真正的龙，真正的龙来了之后他的态度才是真的，这就叫叶公好龙。我觉得今天很多人信徒好主也是大概这个样子，我们说我们喜欢主，我们爱主，我们跟随主，我们说我们要把主当做我们的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做第一位的最高的，哦，你说的都对，都没有问题，都是符合圣经的，但真正的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让我们交出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让我们交出我们许许多多来跟随他，来敬拜他，来让他做王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怕了，我们就怕了。这个画面很荒诞，但是这个画面却揭露了耶路撒冷合成的人的真正的信仰的光景，就是此间好，乐不思蜀。为什么他们的王来了，他们却不安？请问以色列人当年他们真正盼望的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会说，他盼望的当然是弥赛亚了，他们盼望弥赛亚到来，复兴以色列国，打败罗马兵丁，当家做主，他们盼望他们成为一群被上帝复兴的以色列民。可是你想，他们已经受了罗马帝国几百年的统治了，对不对？已经安居乐业了。如果那一位以赛亚到来，那一位弥赛亚到来，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要跟随那一位弥赛亚？是不是要意味着他们要迎来跟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和征战？至少这是他们自己这样认为的。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几百年来他们对弥赛亚的最基本的认识就是那一位君王要来，像大卫一样透过战争打败列国，他们得到复兴。所以对他们来讲，有一个信仰最大的挑战，就是理念上以为自己的信和真实的顺服之间的挑战。很多人理念上觉得自己是信主的，觉得自己是爱主的，觉得自己是跟随主的，但是在真实的每一天具体的生活当中呢，常常却是另外一个样式。他们会说，我们当然有一个伟大的信仰，我们当然盼望弥赛亚到来，我们当然希望他来，但是就像今天很多人说的，那仅仅是一个伟大的理想，理想能当饭吃吗？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不对？我知道你有一个伟大的信仰，但如那一天他真的来了，就不是说说而已了。所以他们都合成的人都不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一位弥赛亚到底是把他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还是把他们从罗马帝国的权下拯救出来？经文说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正在给罗马帝国做奴隶，正在被欺压，正在被欺负，天天民不聊生，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你会不会觉得你生命当中最大的困境是罪？很多人会觉得生命当中最大的困境是苦，对不对？怎么会是罪呢？是苦呀，我天天被欺压，我天天有这么大的难处。所以你知道，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当经历一些难处、挑战、疾病、贫穷或者人际关系的破裂的时候，他生命的焦点会觉得说，我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苦。但事实上耶稣的意思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罪。因为他的意思不是把犹太人从罗马帝国的权下救出来，乃是把犹太人从什么罪恶的权下给拯救出来。当时耶路撒冷的人，我们必须诚实的说，他们也是真的苦，是真的苦。那么请问，他们面对这个真实的苦难，每一天真实的苦难，他们如何面对呢？他们可能盘算着要不要换一个更 更好一点的工作。他们可能盘算着罗马帝国又来收税了，家里的锅又揭不开了。他们可能盘算着儿子长大了要结婚了，但是房子的首付还缺2万。这些都是每一天真实的苦，对不对？都是真实的难，都是真实的挑战。现在突然有一个人过来说，弥赛亚降生了，他要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事实上这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对不对？他其实不太关心这件事情，他不太觉得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是多么的重要，他会觉得从罗马帝国的权下拯救出来比较重要。这就是今许多人对耶稣的误解。我也认为这也是2000年之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对耶稣最大的误解。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所有的问题，几乎都想把耶稣基督当成帮助者而不当成救赎者。所以呢，有一位牧师这样分享，他说呢，有一天呢，我尝试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觉得他问自己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啊，我也来讲给你们，盼望你们也问一问哈。他说呢，我有一天尝试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问说，我真的需要金钱吗？然后他说，我会下意识的、迅速的、毫不思索的回答说，傻瓜，你当然需要了，这还用问吗？没有钱你怎么活？哎，这个回答的很快，对不对？回答的很顺，对不对？然后呢，他又问自己说，我又试着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我真的那么的需要耶稣吗？然后他说，我发现我的心没有刚才那么迫切，他说我发现我回答的没有刚才那么自然，他说我好像没有刚才回答的那么的快的，说傻瓜还要问吗？你当然需要了，没有耶稣你怎么活？他发现说我回答的没有那么快，他发现说对于前一个问题，他不需要说服自己，他会自然而然的脱口而出，我当然需要钱了，还要问吗？但是对于后面一个问题，他说我需要说服自己，我需要每天早上起来，每天晚上睡觉，不断的持续不断的说服我自己，持续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持续不断的透过读经祷告灵修来告诉我自己，我需要耶稣。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征战，对不对？耶稣之外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回答的那么的顺，那么的自然，但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会一时激起千层浪，并且激起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挣扎，激起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那种的思考。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弟们，那我盼望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我们考虑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并非从信仰、从圣经、从真理、从敬拜神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会从利益、面子、需要、满足的角度来考虑，对不对？我盼望每一个人都要来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如果这份工作阻碍我敬拜上帝，我真的需要那个学位吗？我真的需要嫁给一个有车有房有车的人吗？如果他不信主的话，有个声音总是在我们里面响起来，傻瓜，你当然需要了，还用问吗？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真正要问的是，我们其实需要敬拜他，我们需要跟随他，我们需要他的话，这些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愿圣灵充满你们，愿你们听见天使曾经对约瑟所说的话，你也能够从心里真正的知道，其实你唯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你现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柴米油盐的问题，你现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生老病死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你需要耶稣基督从罪恶当中把你救出来。 这个才是最核心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比所有柴米油盐的问题，比所有生老病死的问题，比所有婚丧嫁娶的问题都更重要，更核心，更根本。阿们。耶稣基督已经赐下来，他已经救我们，就是脱离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救我们脱离这个充斥着各样偶像来抢夺我们灵魂的时代，他才是那一位最高的君王。第三个问题，其实让我最惊讶最难理解的还有一件事，经文告诉我们，当希律王听见博士的话之后，他就做了一个行动，就把祭司和文士找来，对不对？为什么找他们来？刚才以勒弟兄为我们读了旧约先知的那卷书，就是当年文士找出来的那卷书，因为他们是旧约的专家。希律王问他们说，基督既然降生，那么他应该生在哪里呢？请注意，这些人很厉害的，他没有说哎，等一下我翻一翻圣经，他没有说，是不是？他脱口而出，他没有说等一下我拿出手机来搜一下，他直接给爆出来了，在伯利恒。为什么？因为他们熟读旧约的圣经，他们知道在伯利恒将来要有一位君王从那里出来牧养以色列民。那我的疑问就是，祭司和文士他们到底信不信主啊？因为圣经说了，那一位君王，那一位基督，那一位弥赛亚要生在伯利恒。如果你都确定他要生在伯利恒了，这个事儿你都知道了，对不对？那就说明你肯定知道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对不对？但是既然你明知道这一个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犹太人的王，你为什么还要帮着希律王来杀他？对不对？你突然发现希律王不知道基督降生在哪里，当然因为他不熟悉圣经，但是文士祭司这些人熟悉圣经，那请问这些人到底相不相信生在伯利恒的就是他们的主，就是他们的王，就是他们的基督呢？所以信仰的实质是什么？信仰的实质就是这种矛盾总是会容易发生在人的身上。我们理性上相信，但是我们实际的生命的状况却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其实呢，文士和祭司长只有两个选择，他们要么站在基督那一边，要么站在希律王那一边，只有这两个选择。那第四个问题就是，到底是敬拜他还是杀死他？东方博士来朝拜耶稣这件事儿，我觉得是好讽刺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来敬拜，但是希律王却不敬拜，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却不敬拜，祭司和文士明明知道生在伯利恒却不敬拜，对不对？所以以马内利的福音，耶稣的降生所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在表明这世间许多人的信仰的状况，要么是叶公好龙，要么是乐不思蜀，要么是助纣为虐，对不对？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心里不安，表明他们是叶公好龙，他们关注苦难的情况，而不关注自己是不是被他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表明他乐不思蜀。文士和祭司明明知道这是基督，却帮助希律，表明他助纣为虐。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切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这一切对我们的挑战就是，要么敬拜他，要么杀死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第三条出路，第三条出路其实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就是，到底我们敬拜谁？ 是敬拜那一位希律王，还是敬拜那一位真正的君王？那个希律王其实是假王。福音要挑战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灵魂当中，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王？是那个表面上看起来有权有势的，可以杀死人的，还是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杀死的？请注意，耶稣不单单是一个人生教练、婚姻专家、青少年问题的辅导者，耶稣乃是一位君王。马太福音就是一个君王的福音，马太福音讲的这个天国的君王临到这个世界，所以所有的人唯一的选择就是要么跟随他，要么就是反对他。所以耶稣降生的挑战就是挑战我们，到底谁是我们的君王？大希律代表着这世界上一切的权势，归根结底就是叫人死的权势，对不对？这个权势好可怕。但耶稣基督所要做成的福音，就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这个权势有真正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是敬拜他还是杀死他？只有这两条路。你可以挣扎十年，你可以挣扎一辈子，但是要么敬拜他，匍匐在他面前，把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时间、精力、金钱，把你生命当中所有的根基目标都向着他，把乳香、黄金、墨药摆在他的面前，这是一条路；要么杀死他，就是在几十年当中不断的抵挡、不断的虚伪、不断的叶公好龙、不断的助纣为虐、不断的乐不思蜀，只有这两条路。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一位牧师这样提，他说呢，有一次我跟一位传道人聊天，他说呢，就今天教会的很多的基督徒的信仰的光景是这样子的，就是为了忙事业、忙工作、忙考试、忙很多的事情，主日常常不来礼拜。那这位传道人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说呢，为了忙事业、忙工作、忙考试而停下来暂时不做的事情，那肯定不是你的信仰，充其量是业余爱好。因为考试、工作、事业这些事情太重要了，重要到一个地步，只要有些事情跟这些事情发生冲突，那就放弃那些事情来先顾这个，那个不叫信仰，那个叫业余爱好。因为有两件事情、两个力量、两个君王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选哪一个呢？我们会放弃的那一个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选的那一个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会放弃的那一个不是我们看重的，我们选的那一个才是我们看重的，对不对？我们会放弃的那一个不是我们心里最宝贵的，我们会选的那一个才是我们心底里真正最宝贵的。不要欺骗自己，不要欺骗自己说我们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心里最宝贵的。如果在许多的事情上，在二选一之间，我们选择了耶稣的对立面的话，那么耶稣的对立面在我们的心中就看为了最宝贵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挑战很大，对不对？因为这个挑战了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会有这样的挣扎，因为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挣扎当中的。所以你会发现呢，有一位传道人说呢，有的时候呢，今天很多基督徒呢会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业余爱好，只不过呢是一项终身没有改变的业余爱好。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个业余爱好爱好了三十年。他为什么说业余爱好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哈，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呢，有人抽了一辈子烟，有人喝了一辈子酒，但他已经无法想象自己不再抽烟、不再喝酒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讲，那已经习惯了，对不对？因为对他来讲，那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对吧？如果不再抽烟、不再喝酒，他的生活就失去了乐趣和意义，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即使是这样， 其实抽烟和喝酒也仍然不是他的信仰。为什么这样说？那也还是他的一项业余爱好，因为他不是为抽烟喝酒活着的，反过来抽烟喝酒是为了满足他的兴趣，满足他的喜好，满足他的那一个的舒适而存在的，对不对？为了满足我们而存在的通常就叫爱好嘛。而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存在呀，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生命的所有的一切是为了神而存在的，是为了荣耀神而存在的。而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其实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甚至有些基督徒会说呢，我只是很软弱，但是我是信主的，我都无法想象这辈子我不再去教会，不再信耶稣的光景。但是我会说，即使这样还不够，这样也依然有可能是业余爱好，因为抽烟喝酒的人也会这样说。你需要更进一步的说，我整个生命的根基主权，我整个生命的目标方向，我整个的生命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乃是属于他的，这个才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敬拜他和杀死他只有这两条路，要么把自己完全献出来，要么就是站在了他的对立面。所以主要呼召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借着这一段以马内利的福音，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产生那一场最大的震动，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死了，那么他就要呼召我们为他而活。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整个宇宙当中最伟大的君王。然而主啊，求你来可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却不把你当君王，很多时候我们却把你当做了业余爱好，很多时候我们却好像叶公好龙那样去喜欢你，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敬拜你，也没有杀死你，但是我们喜欢表扬你。主啊，这都不是你对我们的呼召，因为你为我们舍命，你为我们流血，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得享你的永生，得享你的荣耀，成为你的儿女。从此我们的生命就不属于自己，我们没有资格为自己活着，因为你为我们付出了所有，也让我们全部的人生的根基和目的。这才是震动我们生命的信仰，这才是翻转我们生命的信仰。愿这样的福音今天来得着你的每一位儿女，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调整我们的步伐，使我们真正的在你的面前得着这话语的喂养。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